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，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。
烟火盛开了，路灯亮了，谁走了，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。
杯子里的水，床头的书，窗外的雨，游动的思绪，
在心与心的距离，时间与时间的边缘，邂逅这样的故事，这样的声音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让孤独倾诉回忆，用声音记录时光。
孤独倾诉回忆，用声音记录时光。欢迎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，来到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。我是欧阳婷，你好吗？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很高兴和你再次相约在电波当中，继续我们的七月的主题，缘分的天空。其实有的时候会在想这样一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是缘分呢？是一见钟情，相知相惜。我想只有真正努力的人，只有懂得珍惜的人，才能遇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缘分。想起几年前，似水流年曾经有一款版头叫做想起版，里面说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，在这样的夜晚，不知道你会想起谁。相信在这样周末的夜晚，在熟悉的旋律当中，可能会让你想起曾经的岁月里的点点滴滴，生命里那些来来去去的人们，那些失去的美好，或许只能留在记忆里，在静夜里慢慢的回味。也希望有一天，当我们老的只剩下只有回忆的时候，记忆中依然存在的都是美好。在每个周六的晚上，似水流年用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邀请你成为朋友。我也知道在每一个周六的夜晚，都会有许多似水流年的老朋友会聚集在 电波旁边，或者是收听我们的网上直播。也希望有更多的新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。首先节目的开始，还是依然分享一下这一周收到的来信还有邮件留言。手上的这封信是来自署名叫刘氏的朋友，他告诉我说，关于似水流年有太多的话想说，可是坐在电脑前却不知从何说起。现在是凌晨1点多，吵闹的宿舍终于静下来了，躺在床上听录音的我也终于想要写信给你了。听的是6月的怀念校园专辑的第一次节目，写到这儿的时候想起了范范的那些花儿，那是我高中时代最爱的一首歌，在这个时候听到应该是一种缘分吧。再过几天我也要离开这个校园了，2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刚进入校园的情景至今如同昨天一样清晰如昨，可是我就要离开了，也许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了。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那次无情的高考带走了我的医学梦想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考到专科，等我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等着我的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学校，而珠海是我的目的地。清醒的记得那天下着小雨，可是这样的雨势阻挡不了新生报道的热情，看着一张张洋溢着喜悦的笑脸，自己却显得如此的落寞。带着抵触的心理办好了一切手续之后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宿舍，开始了珠海校区的2年的大学生活。因为还没有从高考阴影完全走出来，大学一开始我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每天早早起床读英语做运动，上完课也一个人去自习去吃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早已习惯了面无表情，却参加了很多的社团，每天忙碌的生活让自己觉得像是在过高三的日子。可是偶尔静下来的时候，会发现我已经是一个读专科的大学生了。而真正开始融入这个地方是军训，军训是在11月底进行的。那一天下午，长长的校道，快要西下的落日照在两旁的树上所呈现的树影，这样的美景让我内心非常的震撼，原来我一直都忽略了它的美。于是渐渐地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态度，同时也慢慢地开始喜欢上这个校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自己竟是如此的喜欢上了这个地方。来自刘氏的一封信，虽然我们6月的主题是怀念校园，7月是缘分的天空，但是最近收到很多的邮件都是和校园有关。接下来的这封是来自孩子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孩子应该是在天津就读的一位广东籍的学生，曾经给我们写过几封的邮件。他在邮件中告诉我说，今天我毕业了，看着毕业生在这个月一个一个的离开，我知道我也将会是其中的一员，只不过并不是以毕业生的身份。离校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，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不舍，多希望日子慢一点。今天早上当我从考场里走出来时，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 我毕业了，没有属于我们的毕业晚会，没有属于我们的毕业典礼，可今天我却真的毕业了。还了学生证、借书证、饭卡、预卡，办好了离校手续，走在大中路上，望着熟悉的校园，依然记得那个日子。2006年9月9号，我拿了两所大学的报到书来到了这所学校，以一个医学预科生的身份来到这所大学，开始了我2年的医学预科的生活。2年飞逝，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日子，仍然记得如昔可口的早餐，仍然记得在西南村讨碟的日子，仍然记得那些和朋友们吃着火锅谈天说地的日子。望着二主楼，想起了自习室坐在窗旁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车辆发呆的日子。走在马蹄湖、新开湖旁，想起了早上坐在湖边看书的日子。我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当中重要的2年，我在这里逐渐的成长。一切的一切要感谢的太多，让我再好好的看看这个学校，把这一切的一切都记在心里。这是一个终点，也是一个美丽的起点，在这里我将踏上我的医学生的日子。
想知道你的心里辗转反
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冰山，冰山的最上层是我们看得见的行为。我们忙碌，我们冲突，我们拼搏，我们失落，但是在这一切之下，是我们未曾察觉的真实的那一在，那里有我们的观点，我们的渴望，我们的感受，还有最深层的我们自己。静下来的时候，问一问，你可曾温柔地对待自己？她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曾经最好的女友。读书时，她就是优秀学生。毕业后顺利进入某外资银行，凭借出色的能力很快做到高级主管的位置。工作三年，他存款丰厚，出入有车，积累了原始资本之后，他决定自己创业，走出更为广阔的天地。不久，他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，并谢绝了上司的一再挽留。辞职之后，他拿出几乎全部积蓄开了一家高档时装店。之后的生活却是琐碎、辛苦、艰难，甚至卑微的。他必须接受商业主管部门的频繁训导，必须学习辨别各种布料，必须和供货商锱铢必较、分离不让，必须心力交瘁地做好财务计划。吃了很多苦，投进去很多钱，可是店里的生意始终平平，有时甚至入不敷出。正在这时，她怀孕了，先生劝她不如关了店，好好在家休息，反正她的工资暂时足够维持家用。可是她不情愿，她从小就好强，从没输过，一直活得风风光光，这是自己的第一个店，怎么能如此潦草地关掉？以前的同事会怎么看？坚决反对她辞职的父母会怎么看她？他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坚持，在关键时刻，人生更需要放手一搏。孩子要，事业他也想要。他仍然在小店里忙忙碌碌，身体日益变得臃肿沉重。他却仍然在忙着每季的换装进货，忙着各种促销手段，但是店里的生意仍然不太理想。他左思右想，最后找出原因，是地段不好，于是他决定把店搬到另一个服装店集中的地方。这时他已经怀孕八个多月，行动很不方便，可是他执意要立即搬家，谁也劝阻不了。那天搬家公司的大货车就在门外，他已经辛苦了好几天清货整理，走路都觉得吃力，仍然在现场指挥那几个小伙子搬运。他想慢，于是自己也蹲下去，抱起一个不算重的小纸箱。刚抱起的那一瞬间，忽然感到天旋地转，笔直地往后倒去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就这样，孩子没了。这样的孩子，却在一瞬间消失了。疼痛仿佛一颗生命力旺盛的植物扎入他的心里，四年过去了，还是一碰就疼。他对我说，之后我闭门不住很长时间， 闲下来后，我居然无所适从，不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，如何打发时间。一直以来，我拼命给自己加压，拼命工作，总以为事业和财富能让我充满力量，沉静下来，内心更多的却是不进则退的焦虑和害怕失去的惶恐。后来，我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。至今，他都记得老师的话，如何让他情不自禁地落泪。老师说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冰山，冰山的最上层是我们看得到的行为。我们忙碌，我们冲突，我们拼搏，我们失落，但是这一切之下，是我们未曾察觉的真实的内在，那里有我们的观点，我们的渴望，我们的感受，还有最深层的我们的自己。你可曾温柔地对待自己？从此，女友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，耐心倾听并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求。她去植物园的热带植物馆，欣赏那些颜色异常鲜艳的花朵。她买来画笔和宣纸，学习绘画，每周三次健身，学习跆拳道，每月看一场话剧，听一场音乐会。这些工作之外的乐趣，细水长流地滋润着她，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安宁。如今，他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，经营着一家品牌母婴服装店，生意不错。他终于慢了下来，不再担心被生活的速度所抛弃。眼前的他，眉眼舒展，双眸明亮，让我不由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。他曾经在挪威的森林的序言当中说，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座两层楼，一楼有客厅餐厅，二楼有卧室书房，大多数人都在这两层楼间活动。实际上，人生还应该有一个地下室，没有灯，一团漆黑，那里是我们的灵魂所在地。我常走进这个暗室，闭门不出，独自修炼。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客厅和卧室生活，从来不去探访位于地下的暗室？又有多少人能够远离风光和喧嚣，温柔地对待自己？ Love you so, love me tender, love me true.